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3月4号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今年中国人大闭幕之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中国政府的透明度再遭到质疑。中国重要的政治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经济。美韩是展开自由互盾联合军演，提升应对北韩的威胁的能力。
Everything that we'll be doing wi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There's no leeway there, and that's historically how we've always conducted ourselves.
驻韩美军公共事务官员艾萨克·泰勒上校话。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将按照停战的协定进行，那里是没有余地，这个就是他们历史上一直以来的行事方式。菲律宾外长警告中国话停止骚扰他们。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刘勤廉星期一表示，今年的两会闭幕之后不举行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这届的全国人大后几年亦都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消息出台之后，中国政府的透明度再次遭到质疑。中国第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星期二开幕，刘勤廉是在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不过他说李强仍然是会是做政府工作报告。在人大闭幕之后举行总理记者会的做法始于1991年。1993年以后趋于是制度化，亦是常态化。这个总理记者会一直是国内外媒体热切期待的大事。总理记者会一直是世界各地记者和中国总理直接互动的重要平台。这个不单只是中国国内外公众了解中国领导人的个性以及思维方式的时刻，同时亦都是以严格控制著称的中国政治体系展示出片刻透明的重要时刻。总理记者会向公众现场直播，通常审查制度是最少，因为了解这样的价值，记者是一直致力于提出具有洞察力以及是有意义的问题。中国人大这个星期开始2024年会议将会主要讨论紧迫的经济议题。星期二开幕的全国人大正在被外界密切关注，寻找共产党可能重振经济的任何信号。经济正在被扩大的政府控制以及是地产泡沫的破灭压垮。这个不是说他的其他议题不会讨论。环球时报上个星期表示，提高退休年龄的建议预计将会是热门的话题。中国观察家是分析年度国防预算以及是可能介绍新的外交部长。但是大部分人考虑的是经济。中国经历40年发展成为经济及地缘政治大国之后，可能正在面临着主要的转折点。很多的中国人认为经济在疫情之后去年未能够强劲复苏，对未来的长期信心出现了动摇。全国人大基本是仪式性的，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力决定立法。代表亦都是投票，但是已经成为了对中共领导人的闭门决定进行一致或者接近一致的正式化的表决。南韩和美国在星期一是展开了春季联合军演，参演的部队人数以及训练的次数都是去年的两倍。有关官员说这个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北韩日渐增长的核与导弹威胁。
Everything that we'll be doing wi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驻韩美军公共事务官员泰勒上校表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会按照停战协定进行，该处是没有余地，这个就是我们历史上一直以来的行事方式。这些练习并不是任何新鲜事，它是跟我们几十年以来一直在这里做的练习是相同。这次的名为是自由互盾的演习将会从4号开始延续到14号结束。韩联社的报道说，两军将会同时实施指挥所演习以及是48场的陆海空野外机动训练。野外机动训练的次数较去年23场的翻了一倍。演习的期间，双方将会在南韩全境展开北韩巡航导弹探测以及是打击训练、联合空袭训练、联合战术 实弹射击训练、联合空对空射击训练、空对地轰炸训练以及系双鹰空中演习。预计美军可能会派出战略轰炸机或者系航空母舰等战略武器到朝鲜半岛参加呢一次嘅演习。除咗韩美之外，澳洲、加拿大、法国同英国等12个联合国军司令部成员国亦都将会参与演习。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洛星期一对法新社表示，菲律宾希望和平解决同中国嘅海上争端，但系同时警告北京停止骚扰我哋。马纳洛在澳洲墨尔本举行的东盟澳洲峰会期间接受了法新社的访问。马纳洛为他的政府曝光中国在有争议海域的操作的政策进行辩护，其中包括最近中国海军以及海警船只在斯卡帕勒浅滩，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黄岩岛附近出现。马纳洛表示，他们的政策就是试图让公众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Some countries, at least,
马纳洛表示，有些国家或者是至少一个国家对这些是难以接受。他说，我们的解释是很简单，如果你停止骚扰我们或者是采取其他的行动，我们就不会将这些新闻曝光。德国国防部长在星期日表示，俄罗斯正在发动信息战，目的是在德国内部制造分裂，这个是他首次对俄罗斯公布德国高级军官在一次会议录音当中所作出的反应。俄罗斯媒体星期五公布的38分钟的录音显示，德国军官是正在讨论援乌克兰的武器，以及是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大桥的一次潜在的攻击，导致俄罗斯官员要求解释。德国在星期六表示，这个显然是窃听，正在调查。
Der Vorfall ist deutlich mehr als nur das Abhören und Veröffentlichen.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星期日表示，这种事件不单止是拦截以及是公布一次的交谈，这个是俄罗斯普京正在是发动的信息战的一部分，这个是混合的虚假信息攻击，这个是分裂，这个是破坏我们的团结。马来西亚航空MH370 航班失踪将满是10年。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正在是推动重启搜索行动。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海洋无限探索公司准备好并且确定了最后的提案，我们将会准备讨论这件的提案。陆兆福表示，毫无犹豫，正如我多次咁提到，就马来西亚政府而言，我哋致力于搜索，而且搜索嘅行动必须要继续落去。而其中一名嘅家属长辉就表示，我哋系希望政府保证受害者家属获得最新嘅资讯嘅权利。马来西亚政府从2018年起就停止更新资讯，情况唔应该系咁样。而此外，这个要确保沟通管道始终是要畅通。而另外一名的罹难者家属内心就表示，当然可以找到飞机，这个是时间的问题，有些失踪的船只在数百年之后亦都会找到，所以我们不能够讲这架飞机永远不会被找到。美国国会领导人星期日推出了6个综合议案，对一些联邦机构设定全年开支水平，以推动造成两党激烈政治分歧以及是众议院共和党人内斗的耽搁已久的政府开支程序。在周末公布的议案是为了符合众议院的规则，让议员是至少有72个小时研究议案的再表决，这个是一个积极的迹象，显示议员是将会避免议案涵盖的政府机构在星期六午夜12点01分的部分关门，包括退伍军人的事务部、农业部、交通部以及是司法部等等。美国国会领导人希望在这个星期完成议案的表决，继续就3月22号到期前要讨论的6个剩余年度开支议案进行谈判。依然在谈判的综合议案的包括国防开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全世界对每一个俄罗斯的邪恶表现作出回应，击退俄罗斯的行动。俄罗斯在星期六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的一座公寓楼，造成了死亡人数在星期日是增加。泽连斯基星期日在社交媒体 X 上面说，攻击显示支持乌克兰的重要性。他还表示，我们必须要赢得这场的战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据报道，一名被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制裁法案点名的香港政府高级检控官请辞， 有海外民主运动人士怀疑他为了避开美国制裁而辞职。香港律政司就指这名检控官在制裁法案出炉前已经请辞，不过早在该检控官请辞的一年之前，他已经被一个美国国会的委员会点名，指他应该被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争取香港民主自由的美籍律师贝奇森对美国之音说，有消息人士向他透露，香港律政司的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陈淑敏已经辞职。根据贝奇森向美国之音提供的截图，陈淑敏在1月15号向律政司的同事发电邮，指当日是他最后一个工作天。去年11月，一群跨党派的美国议员提出香港制裁法，呼吁拜登政府制裁49名剥夺香港人权利的香港官员、法官以及检控官，陈淑敏的名字列在名单之上。此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2022年7月发表一份研究报告，建议制裁15人，指他们有参与香港政府的政治案件，陈淑敏的名字亦都在其上。贝奇森对美国之音指，陈淑敏是香港制裁法的针对目标入面第一个辞职的人。他说，我们不知道他辞职的确切原因，有可能甚至是在他被列入制裁法之前就发出了辞职通知。无论他的理由是什么，这些制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惩罚香港公务员。相反，制裁是试图阻止那些坚持破坏香港自治并且持续迫害政治异议人士的人。贝奇森指，由于陈淑敏已经辞职，并且只是参与过一项已知的政治起诉，因此有理据将他的名字从制裁目标名单中铲除。他说，这样做会传达一个讯息，如果你辞职并且远离这些持续的侵犯人权行为，就可以降低你成为目标的风险。他指出，议员可以在香港制裁法送交委员会审议的时候作出修改。他鼓励共同提案的国会议员支持将陈淑敏由该法案的目标名单中铲除。贝奇森曾经因为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入面一宗袭警案而入狱4.5个月，他在刑满之后被香港政府遣返回美国，其后专注在华盛顿参与争取香港的民主自由的相关事务。根据过往纪录，陈淑敏未有参与香港国安法相关的案件，但是他曾经处理一宗涉及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的上诉案。当时林卓廷被指披露负责2019年元朗721袭击事件的警司尤乃强被廉政公署调查一事，被裁定披露受查人身份罪成，判囚4个月。林卓廷其后上诉得席，而陈淑敏是案中律政司其中一名代表。根据陈淑敏在2016年一次在香港城市大学的就业演讲介绍，他在英国取得法律学位，在1993至1995年在香港、英格兰和威尔斯执业事务律师。他亦都在2003年取得成大的法学硕士学位。他在1995年加入当时的律政署，在1998年成为高级政府律师。律政司在香港时间星期六下午发声明，只留意到相关消息，并指律政司一向不会对个别员工动向作评论。在声明入面，律政司特别以不点名方式指出，陈淑敏在2023年9月，即是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制裁名单出现之前已经请辞。但是这个都意味着陈淑敏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制裁名单出现之后才至请辞。律政司的发言人就说，律政司重申所有同事均一如既往无畏无惧履行职务，维护香港的法治。外国政客对律政司同僚作出违反国际法的制裁威胁，只会令大家更坚决落实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和责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曾经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判刑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获释至今已经满五年，但是仍然被当局严密监控，未能够真正重获自由。江天勇最大的心愿是到美国与妻子和女儿团聚，但由于被限制出境，他的愿望恐怕会成为泡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2月获释以来，江天勇一直住在河南信阳父母的屋企。他身在美国的妻子金变玲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五年过去，江天勇仍被当局视为重点监控对象。金变玲回想出狱的初期，江天勇受到软禁，被几十人24小时轮流值班跟踪监视。每当江天勇踏出家门，都会被人贴身骚扰。为了实施监控，当局甚至在他屋企门外搭建了一间屋仔。虽然剥夺政治权利去年年初已经届满，但是当局并没有放江天勇一马。江天勇不再遭软禁，但他的一举一动仍被当局彻底掌握。
他妈妈家那个街道原来那个小房子拆了，但是那个小房子
金变玲
话，
江天勇妈妈屋企嘅对开嗰条街，原本嘅嗰间屋仔的确系拆咗，但系屋仔嘅位置依家有一个监控镜头系对准佢妈妈嘅屋企，无论出入去边度都可以见到。而前往江天勇妹妹屋企嘅嗰条路，同埋江天勇妹妹屋企嘅门口，都安装了监控镜头。敏感的日子，江天勇出门的话，当局派来的人就会打电话给他，问他要去哪里。坐火车的时候碌一碌张身份证，当局就会知道他想去哪里。而坐在火车上面，国保就会给电话他，问他要去哪里。金变玲说，由于手机受到监控，江天勇的行踪无所遁形。曾经有一次，江天勇到广州探望亲戚，当局派人跟到去广州之后，在他亲戚屋企旁边即场安装了多个监控镜头。2013年，金变玲带同的女儿移居美国之后，就再没有见过丈夫。由于江天勇乡下河南信阳的国保早已经表明不会允许江天勇出国，金变玲劝丈夫死心，但是江天勇不听劝告。去年他避过国保的跟踪，去到北京通州区出入境管理局办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但是到领证那阵，职员拒绝发放。除了被限制出境，江天勇亦都不能够上京。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除了北京，还有就是说
金变玲
话，
依家江天勇可以去中国任何地方，偏偏北京就唔可以去。另外就
是
被限制出境，亦即
是
话唔发护照俾佢，当局系冇提供到任何原因。金变玲话呢一种安排系出乎佢嘅意料之外，佢本来谂住。当三年的剥夺政治权利届满之后，江天勇就能够办护照。但是后来他去到出入境管理局去办护照，最终都是办不成。金变玲说，在中国当局想给你出去的话你就出得去，如果是不想给你出境的话你就怎么都出不到去。所以江天勇想去美国的这个希望基本上已经是破灭。在美国洛杉矶生活的金变玲现在是从事会计工作，他说经历过种种的变故，自己已经学会面对现实，包括和丈夫可能永远天各一方。
因为孩子也大了，已经成年了，我现在五十多了。
金变玲
说
现在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而他自己也都已经五十几岁，可以说已经是踏入老年。无论同江天勇能唔能够喺埋一齐都好，已经冇好似后生嗰阵有咁大嘅需求。金变玲话：刚啱嚟到美国嗰阵，仲系满怀希望，谂住江天勇将来都可以嚟到美国，然后大家一家团聚，一齐喺美国生活。当时佢仲有好多嘅大计，包括一齐赚钱，一齐买屋，放假嗰阵可以一齐出去玩啊咁。但是金变玲说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已经慢慢地接受这个现实。 觉得这些愿望比较是不切实际，是比较渺茫的。江天勇曾经参与中国多宗重大维权案件，包括艾滋病感染者救助维权、陈光诚案和代理法轮功的案件。2016年12月他去到湖南长沙探望709大抓捕事件被捕的律师，被北京市警方拘捕。2017年11月湖南长沙市法院裁定江天勇长期受反华势力渗透影响，逐渐形成推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思想，又指控江天勇以维权为幌子炒作国内的热点案件，通过肆意歪曲事实煽动他人聚集滋事，并且转发文章说另一维权律师谢阳羁押期间遭受过酷刑，判江天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监禁两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回望过去，金变宁说自己的心情好矛盾。
其实在709之前我都想让他过来嘛。
金变宁说其实在709大抓捕之前他已经想叫江天勇来美国。2014年江天勇其实是有机会来美国的，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来到。后来709大抓捕发生之后，金变宁也都想丈夫来美国。但是江天勇当时就说想等到受害的律师全部获释之后再来美国，想都没想到最后连他自己都被捕。金变宁说当时他肯定是有怨言的，但是这个是丈夫自己的选择，所以他都没办法。金变宁又说或者江天勇的选择是啱的都未定，因为这个是他的理想。而江天勇被捕被判刑获释后被软禁，这个是他的命运，只不过他和个女的命运亦都因而受到影响。因为江天勇做了这些事情出来，大家都翻不到转头，只能够留低在美国。金变宁透露以往江天勇是专业的律师，出狱之后他过的生活和以前完全不同。
喂鸡的那个活必须有人去干呢，他也我就是说他也要减轻一下他父母的一些工作吧。
现在丈夫有帮父母喂鸡，希望可以减轻两老的工作量。江天勇被捕之前经常会成日咁出差，成日同当事人喺埋一起去法院检察院啊，咁日日都会好繁忙。咁但係获释之后呢五年他就经常留在屋企入面，只是看下书或者上下网啊。咁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正是面临日益严峻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的车企已经纷纷将目标对准欧美，这个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举数得，在抢占市场份额的同时消耗他们过剩的产能，而且欧美市场的利润率往往更高。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政府将会出台非关税限制措施，以避免中国电动汽车泛滥冲击美国汽车市场，同时不至于在大选之年让白宫去年稳定美中关系的努力遭到削弱。合并美国针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在过去几年迅速发展，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补贴政策的支持。2023年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占了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二，其中中国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所生产了190万辆，超过了特斯拉的140万辆。不过随着补贴逐渐减少和消费者开支削减，中国市场出现了增长放缓的迹象。2023年年初中国中央政府取消电动车买车补贴，导致2023年电动车销量增长从前一年的 74% 急剧下降到去 21%， 这个已经落后于2023年美国电动车销量增长率的 47% 和欧洲的 37%。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亦都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电动车产业的产能可能远远超过国内的销量。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各位如果你想浏览这篇报道的全部内容，请浏览美国之音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以下是海外港人的环节。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嘅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喺呢个节目里边，我哋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嚟一啲移居咗海外嘅香港人，究竟佢哋喺海外嘅生活系点样嘅呢？系唔系一啲建制派嘅传媒所讲嘅咁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翻香港啊？定系积极面对新一页嘅人生嘅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介绍一位已经移居了台湾的香港人，他叫做康俊明。这一位的港裔台湾人呢，他在香港出生而且成长于香港，不过他移居了台湾之后，他已经完完全全忠心于台湾了。他并且在台湾服军役，宣誓效忠中华民国，而且近年来还参加政治活动。他是台湾基进党的国际部专员，他今次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他在讲到在台湾的香港人在等候移民审批的时候，经常埋怨说台湾的工作进度很慢。他就讲了自己的看法的。
讲回现在等着审批的香港人先啊。咁其实我觉得首先即唔单止系等紧审批嘅，其实有啲系已经攞咗身份证嘅人，或者系读紧书又好，总之身为喺台湾嘅人，有一样嘢好重要，就系首先唔好再将香港都唔系咁嘅呢一句说话挂喺后边，因为你会讲香港都唔系咁嘅，即系代表你对呢一度系冇办法用一个比较包容或者比较想去融入的一个心态在这里生活，就是你下下都要将台湾和香港作一个比较，那我觉得是有些不切实际，即是没有好比较的， I mean 真的没有好比较，当然有些东西台湾比较好，有些东西香港比较好，那大家可以互相有些经验嚟令到大家有一個 win-win 嘅提升，咁係一件好事，都係當然我自己參與政治，都希望係達到呢個目標。但係作為一個普通嘅一個喺台灣生活嘅香港人嚟講，我覺得唔好有咁多呢一種埋怨嘅心態，不論係對自己喺台灣生活比較好過啲，又或者係點樣台灣，你點樣同台灣人相處，相處得好啲，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就係真係唔好下下用香港人呢個角度去出發睇任何嘅一件事情。
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同事再问到康俊明，既然唔好下下用香港人嘅身份去看待台湾嘅议题，咁究竟香港人喺台湾又应该以乜嘢嘅心态去生活落去呢？
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尝试 open mind 一啲，去观察下呢一边嘅人个心态，或者佢哋嘅言行方式，佢哋嘅谂嘢嘅逻辑。你唔认同都好，你系生活咗喺度。你已經是呢一度嘅一份子，呢一樣嘢即係唔淨止喺台灣，亦都係包括可能喺英國喺邊度地方，一定會遇到呢個咁嘅問題，因為文化唔同、教育唔同，出嚟嘅一定係唔同。大家要去接受呢一個唔同咯，唔好去真係一見到喂呢樣嘢點點點又，然後又出嚟黑口黑面啊，或者將佢表現出嚟，咁即係香港人嘅過程比較直接啊，咁亦都真係會好多時係咁嘅情況發生，咁真係唔係太好嘅，我覺得呢件事。
好啦，有關今次訪問康俊明嘅中文部專訪嘅內容，我哋喺呢一度已經結束，我哋喺第二集翻嚟再會啊！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